成为我们的帮助。那我跟感觉到那个杨牧师非常的忙，但是他特别爱我们刘家，为什么呢？我经常打电话给他，他一定回应的啊。那么常常跟我谈很多事情，他把刘家当作他的家人。那我个人感觉到这是神的恩赐。我讲一件事情，我过去多少年来真是请教他，他对我帮助很大，对我们教会帮助很大。那我的难得有机会就请他吃顿饭，所以昨天我就礼拜六早上我就请他吃，帮我请你饮茶。他又会讲广东话，又会讲国语，他的讲的国语呢一定比我好啊。那么呢，去那边去哪里饮茶了？我是挑了一家很不错的餐馆，叫做香港的厦门楼，有没有去过那边饮茶？啊，有进去什么？那厦门楼呢？我跟他约了十点半，那我十点钟就去那边，
那边
是
那边，
太早了，我就在车房里面呢，一直想睡了一觉。睡到10:25，心想呢，我餐馆的11点钟开始了，没想到呢，去到那边呢，已经人爆满了，外面排队都在抢。那么我说，哎，怎么你们餐馆那么早开始营业？不是11点吗？哪里？我们10点钟就开楼了，而且呢，都爆满了，没位置了。我说真的吗？拜托拜托。后来想，他想了半天，哎，我们有两个位置，但是我说有三个人呢。他说，哦，这样子啊。那挤一挤好不好？那么三个人在路旁边就是走到旁边，行不行？我说机会不可得，抓紧啊！就师母和牧师准时赶到。到了以后呢，跟他饮茶吃东西，然后呢谈了2个小时。那今天请他来讲道，你知道吗？他今天来了以后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？让我很惊讶。那个师母告诉我说：“牧师，你车子在哪里？”我买了一盆很漂亮的兰花给你啊！哇，我说我的师母特别喜欢来吧？你怎么知道？然后呢，我一看那兰花那么漂亮，我说师母啊，你搞错了。这下子呢，我请你吃饭，你送我一盆兰花，不是南风大过北风吗？我这餐饭呢，白吃了，完了白请了，根本没有请到，是这样的。我讲一件小事，就是说，科技呢很真心诚意来帮助我们，这样，我们为了这个爱心向神感谢，你们感恩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呢，以后他来讲到，你要多多的尊敬他们，像尊敬真果牧师、寻的牧师一样，多多请教他们。不是我打电话，你们打 ，OK？ 那这是我开的支票。那么在广东他说，听牧师这样说，各个的找他们说，哎，我要请你吃饭，请你吃饭。我希望我与他也有这样的心情啊。那么我们感谢主，神仆人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信息，我们把时间交给他，阿蒙鼓掌欢迎，好吧？
给我们有不同的亮光和思想的一段熟悉的。这段经文呢，就是在路加福音十五章，我们从十一节呢可以看到第三十二节。因为这个整个故事，虽然我相信你们都很熟悉，我也不过不像啊、我想一百次都可以不止。但是最近在读的时候，兄弟有一个很深的感动。这个深深的感动呢，今天把它带来跟大家分享。因为我深深的觉得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着重我们与神的关系。我们是儿子，我们不是故宫。很显然的，耶稣也讲过，在约翰福音十章说，故宫不顾养，凡是有危险来的时候，故宫就是第一个先跑，就像那些船长船沉的时候他第一个跳水。那这个不是海事里面应该有的事情。一个故宫只看工匠，只顾工钱，不会顾他的工作。因此这个不但不是我们不应当不是故宫，还不做也要做神的。请我们从第十我兄弟从第十一节读到十九节，然后从二十节到三十二节，请大家同声来读，我们体验这段圣经里面对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启发。不然只是在福音上面，我们要做一个寻找神慈爱的人，也要在神的慈爱里面，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我们就要以神儿女的身份来执行在恩典里面应当完成的事工。兄弟们，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日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哪里任意放荡，浪费之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，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就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。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吧，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请
父亲以后我会认为你的儿子到他这里的我吧，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向你抬眼，他父亲抬眼就得了喜心，抱去抱去
Thank you.
件事情，故宫师的侍奉，故宫师的服侍是从心灵里面开始。很显然的，这个在家里面安居的小儿子，他从父亲里面得到最好的安排，有很妥当的这个家庭给他享受，可是他的灵里面就觉得他要出去外面闯世界。在一个稳定里面，他不知道在福中不知福，他把自由变成一种放纵，因此他就恨不得找一天能够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可以满足他心中的一种的欲望，能够把他与父亲这个关系呢看清了，因此他就能够做一个无理的要求。无理的意思就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，你要等到老妈过去了，他才能够分这个家产。不要在老人家还没有告终的时候，你就要求他分你那一份的家产家业。所以他这个无理的要求，受到给他可以说得到了一种新的自由，他就把他这个家产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部分，甚至说收拾起来。收拾在原文的意思是他把东西都变卖了，他不但是收拾，他是收拾了又变，可能变成美金了，或黄金，不知道美金还是黄金，他就往远方去。这个是一种故宫师的心态，在家里面他有服侍，他有应得的他的待遇，他也有这个血统里面的关系，还有生命里面的 DNA， 但是他却不尊重这一点的关系，反过来他受了故宫师的以这个生命的代价，他觉得那个更重要，他就跑了。各位，这一个产生的结果呢，你们都知道，因为圣经用两个字，这个活人本的翻译是非常非常精，耗尽，他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到那个地方大灾地方。这几天美国的这个股票也给大家可能产生类似的这个心态，看见这个时局有点不对，但是这一个带来的呢，就是他没有计划怎么样迎接这个大饥荒，跟他的金钱里面的缺乏。但是他在困难当中就想着去投靠的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只有去靠猪。在那个时代，猪是最不值钱的动物，因为中东的人不吃猪，而且呢，他连猪的这个食物都吃不到，那这个比猪还不如，非常之可怜，也非常之可怕。在这里我就想到，很多时候我们是非常珍贵的华人华工，在当年来做美国的这铁路工人的华人，他们实在是做一个 人吓人的生命。我也去过南非，南非呢，现在有很多从大陆去的华人在开发那个市场，在赚他们当地的钱，当地这个生活是很容易的。但是100多年前的华人却是做奴隶到那个地方的，在这种族政策里面，可能你们都知道，在非洲的南非的5种人种，第一种是白人，第三种是黑人，第二种呢是南黑人跟白人当中所产生的叫彩色人 color people， 第四种呢是其他的人种，第五种是中国人。所以在南非向华人当地出生的华人传福音是非常之困难，他们向来就没有得到非常好的生命里面的待遇，他们对任何福音的信息都拒绝，因为他们受欺负了100多年，从明朝的时候开始就有华人到那个地方被出卖，做了当地的人下。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耗尽了一切生命里面资源的小儿子变成人像，那事实就在我们看见也知道，父亲的厚爱把他吸引回家，父亲对他的生命的关系提醒他家里面还有余地可以给他回来，可是他知道他已经用完了他与父亲的关系，他就说我现在要起来，我醒悟了，我家里面是这么富有，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过这么贫穷的生活，他就起来就回家，他就准备要告诉父亲说，我得罪了天，我也得罪了你，好像很忏悔，但是很可惜，我相信的忏悔，这个悔改里面没有把他最重要的一点提出来。为什么？他说我从今以后不配做你的儿子，你就把我当成一个故宫。其实就是这个故宫的心态影响了他与父亲的关系，那现在又要回去做故宫。这个是一个浪子故事里面的可惜也可怜的地方，身为儿子有血统的关系，有生命的联系，也有很重要的 DNA， 他会像父亲的，但是这个时候完全不像家。他说把我当作一个故宫，很可惜他流浪是因为这一种心态开始，但是可惜的就是另外一个浪子也在产生，一个是在外的浪子，一个是在家里面的浪子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个第二个浪子就是大儿子，他告诉他老爸说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我侍奉你这么多年，我在家里面好好的做人，规规矩矩的，现在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跟我的朋友们可以一起享受。反过来，这一个从远方来，耗尽了，浪费了你所你给他的资产，你反而又用一只肥牛肚来欢迎他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。所以他从这个服侍里面，身在家里，但是心却离开他的父亲。 父亲非常之远，而没有那一份关心，没有那一份的爱心，更加没有那一份的慈祥。他是在服侍，但是他却与他服侍的跟他的非常之远。这个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看见，一共有两个浪子，一个是抱着一肚子的不满，抱着心里面的不服气，发大脾气，不肯欢迎这个新的浪子回家。各位，感谢主，就是这个故事的焦点不是在他们的问题上，而是提醒神的慈爱何等长阔高深，是一种厚爱。这种厚爱不但是吸引浪子回来，也要让这个大儿子在家里面也是一个浪子，了解到生命里面慈爱的重要。在神的厚爱里面有一首诗说，神的爱不但是长阔高深，而且不会让我离弃，不对我不离也不弃。 The love of God will never let me go， 上帝的爱绝对不会离弃我们。因为这个父亲的爱，他领回了浪子，也交到了家里面的另外一个浪子。为着这个回归的儿子，这个父亲给他非常特别的待遇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不但是给一个好的袍给他穿上，表示他的肮脏遮盖住，他的过去，他的拦楼不再计算，给他鞋子穿上，因为在那个时代，只有家人有尊贵地位的人才能够有鞋子穿，才配得穿鞋子，奴隶主人是要撑脚的。给他戴上戒指，意思就是说他的权柄回归了上帝给他的父亲给他，有这个权柄可以代理，可以支取他们家里面的财产，可以动用他们生命里面的关系，还有用这个肥牛犊来宣告，来介绍，来让别人知道我家里面浪子回来了。因为他不在乎多添一个故宫，但是他却少不了一个儿子。那我在这地方问一问，这个故事对你的侍奉有没有一些启发？假如你是在这部故事里面上帝给你感动，就求主叫你知道，你跟我都是服侍主的人，无论你是在哪一个恩赐上，就像刚才牧师所提醒我们，这个教会需要许多多种种类的恩赐，我们都是服侍主的弟兄姐妹。但是求主叫你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反省，我们是用这个神的儿女的身份来同侍奉主呢，还是我们是用社会上的地位来衡量我们的工作的表现？很可能我们觉得我不是长老，我不是执事，我不是这个，我不是那一个，因此我就不需要有任何的贡献，就成为一个消费者的小孩。 小儿子本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觉得他在家里面不够刺激。一个消费者消费到一个程度，就觉得要在外面另外找更多的刺激，这是重要的第一点。我们都要回想到神赐给你的，我们在不同的恩赐里面，我们有不同的功能，我们要做不同的工作，但是我们重要的还是记得我们的关系，我们与弟兄姐妹的关系，我们与神的关系。但是另外一点，就是求主叫你跟叫我们每一位人都被提醒，就是无论你是在哪一方面的服侍，你在敬拜里面也就是服侍，特别是英文很清楚的 ，Ministry is a service, worship is a service, serving is a privilege。因此，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，在侍奉当中，我们绝对不要把事的侍奉不是看清的，不要说我没有位置我就没有侍奉。其实我们现在在敬拜也是一种侍奉，所以很多教会，特别西人的教会，在外面是进来的 come in to the worship and going out。下午，等一下是你们要案例的中文学校的，也是一种 service， 也是一种的服侍。假如你把这个看见是神给你的呼召，叫你在这个事工上有份，是给你一个服侍的一个好的机会，但是你的动机是什么？你为什么要侍奉主？你侍奉主的动机是什么？求主叫你在这些侍奉主的动机上看，能够看见你是要以儿女的心来侍奉。保罗跟特别是在罗马书提醒我们，我们就是做儿女的要与神的灵，要守神的灵的引导。既然守神的灵的引导呢，就不是奴仆的心。这是第罗马书第六章第四十五节说：“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就害怕；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。”不叫阿爸父神。当你祷告不叫称呼神做我们的天父，神是我们的阿爸父的时候，你就是他的儿女，是他的儿女的，我们就要与儿女的心有那份的自由，那一份的权利，有那一份的喜乐来侍奉他。因此侍奉主的时候，不要带着家里和瓜脸，不要带着勉强的心，不要带着一个奴仆的锁链拖不动。反过来，你要兴高采烈，自愿能够看见应当修改的，就透过正式的管道修改。要填补的，就愿意把这个烟可以填补的事情做出来，因为你是一个做一个主人儿子的身份来参与服侍，而不是一个充满斤斤计较战战兢兢的奴仆，生怕坐左边会错，坐走右边也会错，而是知道那你的本分在哪里，你依 应当做什么，是一个儿女的身份。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，这个是基督教第二章，他经给我们开了一条路，为要带着众儿女要进到神的荣耀里面去。我们是为了神的慈爱，在服事的道路上进入到神给我们荣耀的。哦，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是最重要的动机。有这一个动机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避免用这个故宫的心态来衡量我们的服事。因为故宫的心态可以造成三方面的很不幸。第一方面的不幸呢，就是故宫多数是看这个代价，你要给我多少工钱我才会做什么的工作，你要不给我足够的工钱我就罢工，我就不干了。这个是故宫的心态，而且这个心态跟不但是相比相争，而且还相吵。做故宫的人很难跟他同工。我不晓得你们在工作里面有没有碰到这一类的同工，好像刺猬一样子，很容易吃到。在任何事情上，他都会给你找麻烦，给你困难。因此，故宫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他们不会给你有一个多好的同工的。第二，不要做故宫，是因为故宫只看工钱，不看到关系。什么关系？慈爱的关系，神的厚爱的关系。我们需要以爱来回应神给我们救赎的爱。我们是在爱中相识，爱中成长，也要是成为爱的一个部分。神既然是千挑万选，把我们从万民当中带到基督之家，一同来侍奉他，我们就要知道他会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，我们的缺乏由他填补。他绝对不会叫你受亏待的事情。因此，求主叫你能够不是为着自我来服侍你，而是为神的慈爱、神的呼召来服侍。无论在音乐上、在清洁上，或者行政上，或者是在领人带领人信主，或者在教育的事工上，似乎是在外面，在被会场上面，你若是以一个用爱心来完成你的任务。在我家是住在圣润，后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会。这个教会呢，有很大的一个停车场。告诉你，当然他们的讲台很好，他们诗班也很好，他们音乐不错，但是他们在 parking lot 的那一批弟兄姐妹，特别是一个带头的，他带着一个红旗，充满笑容，这个指挥大家停车，那个已经吸引了好多人，为着他的缘故，很乐意找到教会。因为是你的儿女、儿子来完成的。我相信说，这教会一分钱都没有出，它不是一个基督徒，每个礼拜能找就在这个地方，规则它的这个指挥的旗，大家都乐意的非常感召，他的喜乐感染了。Right. 当然他们的在停车场到教会的路上有 greeter 有 usher， 这些人呢都是充满了喜乐，你到那个教会绝对是有很好的服侍，因为他们是以爱来回应父神的慈爱。第三，为什么我们不要用不公的心态来服侍神呢？因为不公不是神造人，神造人的目的乃是要叫人来服侍他。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，神叫人管理，也叫人治理全地。因此我们对失落者，我们愿意扶持支持跟带领。一个故宫不会兼顾到别人的问题，但是一个家里面的成员就会把他们的事情，家里面的财产，家里面的资源跟别人分析。因为我们的心是神的宝座，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。因此我们所要追求的，所要了解的，所要进步的，那是能够更像耶稣基督。我们不要追求名，我们也不需要追求利，更加不要追求地位，乃是要活出耶稣基督的心肠，他的慈爱，他愿意舍去他的生命，为着叫你跟我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就愿意付出，我们舍得，我们敢放下，我们能够讨他的喜悦。我是盼望你的师父到底是能够有这种的心态，因为只有这样子，你才不是故宫，也不做故宫，你是神的儿女，要摸出神的儿女的形象。最后我要做一个见证，感谢主，就是这位弟兄提醒我，我们为什么要做神的儿女。我们有一位老朋友，他在厦门市的机场做大工，每天清晨七点钟之前他就要到机场，所以我每次出去到别的地方去呢，我一定要求他给我一个 ride 到飞机场。每一次的我们在讲再见的时候，我谢谢他给我们的服务，他总是笑笑地告诉我，不用谢我，因为我今天又添了一粒星在天上。 I have another star in the sky for you。 请问这种的服侍心态是你要的吗？是为着那在天上那一粒星星来侍奉主吗？还是你要更认识主，更让主得着你，更加接近他？我盼望你是用儿女的心态来侍奉，来参与，来讨神喜悦。愿主保守，我祷告。父神，愿你在灵里面给我们的感受，就在这一章非常熟悉的事情里面，叫我们重新思考我们与主的关系。欧主啊，让你叫我们不是凭着血气来侍奉、来服侍，而是凭着神的儿女有灵的同在、有灵的感动、有灵的充满，我们来侍奉。愿主保守，祈求祷告奉主。